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在今年的最后的今年的年底能够来到贵教会来一起崇拜。那很感谢神。那我相信大概也有上帝的美意哈。那个 PowerPoint 早就已经做好了。那今天走的时候匆匆忙忙，一换了西装，一换了一个这个。到这里呢才发现没有带，不过很感谢神，有时候我们教会也常常被，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停电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要靠什么？是不是不能传讲信息呢？然后圣经也不见了，然后牧师要靠那个也不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来一起一起来要专心的。然后如果你有圣经，我很鼓励弟兄姐妹还是读自己的圣经最好，带自己的圣经最好。今天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有关窄门的故事哈，那今天我要继续跟这个来讲，那个的题目有关联，所以我要跟你们一起思考这个题目。那进入窄门的福音，那既然这边他有了，我不晓得可以看得到这个，至少这个经文可以读吧，可以打吗？还是那我们还是一起来读。那如果你有圣经，要不然我自己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第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都如果还记得很深的话，深刻的话，感恩节刚刚过去哈，大家都还记得每一年的感恩节的第二天是所谓的黑色的礼拜五，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所谓的购物潮，那就是买礼物了。所以大商店还有大卖场都是人山人海，有的在前一天就在大门前就开始排队，那露天宿舍哈，然后有的坐在那个在临河在车子里面，那个睡整个一个晚上，就是要等那个时间呢。只要一到了，马上就会所有的人的一拥马上而上，就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其实大卖场的那个门呢是够宽的，而且平常也是很容易就进去的，就在那一天那个时间一到的时候，那个门突然就变窄的。那然后呢，一到里面去的时候，你也想要买的东西你都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所以那个应该四通八达都可以进的，但是那天那条路呢变成窄路，那因为被大家挤来挤去。人要跟时间比赛，然后要比谁的耐力比较强，然后看谁跑得快。那为了抢过，那常常会听到有人在推挤的中间，还有不幸的事，就是不是被挤伤，甚至被挤死或压死的新闻都有。那我讲这个呢，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我讲窄路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谈到圣诞，我们说那是来自于神的福音。我们想到的圣诞节快乐的不得了，是想到什么呢？那我们想到那个假期，我们想到那个礼物，我们想到那个圣诞大餐，还有那天的特别的节目很精彩啊。那总是会让人家觉得圣诞节就是快乐的气氛，那个就是福音。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为什么跟窄路有关呢？因为耶稣基督介绍了窄路就是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讲这句话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所对福音的了解就很肤浅，我们会过得很辛苦，因为我们对福音的期待跟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不一样。那如果你知道这段经文，你知道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你就知道前面第五六七，那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个是你就知道是对谁说的。然后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就继续的就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世上的盐，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门徒们就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天上的神就是他们的阿爸父。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地方的你们就是当然指耶稣的门徒，就是所说的信靠神的人，而不是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讲。那因为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很清楚那个对象，然后他也提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个是指谁？就是祷告的人。祷告的人他知道他的对象是天父上帝。所以讲完这个之后，就讲到这个第七章了，那就是那个你们要进城门，同样的对象没有改变，也就是他的门徒跟今天所说跟随神的人，或者是信靠神的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福音。耶稣用象征性的语法来表达，他说有两个门，有两条路，其中一个门是窄的，另外一个门是宽的，另外有一种路是大的，那有一个路呢是小的，所谓的小路。那宽门大路跟窄门小路是很大的不同，那个门宽路大，很简单的说，不用付代价，轻轻松松的走，你怎么走都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走，都可以，而且很容易通行，而且这条路很多人喜欢，而且很受欢迎。可惜这条路是耶稣说通往灭亡，但是那个窄门路小就不一样了，他只有一样可以，比这个差一点不可以，比那个多一点也不可以。门窄路小，需要格外的谨慎，而且必须要全心的专注，要不然你不小心就路滑，你就跌倒。虽然是极其难行，不受欢迎，而且去的人少，但是耶稣说他的结局跟刚才那条路是不一样的，那个是通往永生。很明显的，耶稣就是那一道门，是唯一拯救之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讲了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门要得救的话，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也是唯一的道路，不仅是唯一的门，也是唯一的道路。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讲了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基督徒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旦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一生就已经开始走在永生的路上。所以耶稣基督所介绍的这一条路，所谓的永生的路，必须是先以信心进入窄门，也就是救恩之门，然后以顺服的心来走小路，也就是十字架的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是救恩之门在先，然后十字架之路在后。进门不过是一个开始，走路却是一生之久。进入正确的门，就会让你走正确的路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进错了门，那么你要走的路那就麻烦大了。关键是在第一步，如何进窄门。窄门既然是窄，表示有限制，很严格，所以呢，必须，除非你要进窄门，除非你是谦卑的人， 而且是你要低手低头弯腰，而且你必须要放下一切的包袱，因为那些包袱会拦阻你进窄门，而且你必须放下所有罪的重担还有一切的惨累，否则怎么努力都不能够进入窄门。就因为基督徒走的是天国的路，是窄门又是窄路，所以很容易就被一般人所批判，说你们基督徒的生活实在太难行了，而且太难守住，而且过于太狭隘狭窄，太霸道也太武断，只有那一条路，你们的耶稣太小心眼了。这样的批评并不稀奇也不危险，真正的危险是有时候我们担心别人说我们思想上偏离那个狭窄，结果又落入一个相对的极端，就变成我们喜欢笼统模糊，意思说这样人家才会接受。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甚至把福音荣耀的自由削减到只剩下一连串的禁忌跟限制。我们若一直担心被别人视为是个狭窄，就可能陷入自卑感的危险，最后可能会导致信心的瓦解。事实上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含糊的，而且也不随便的。看看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段的经文十三十四节，就可以知道基督教信仰根本就不含糊，而且也不消极，反而积极地看出它的积极性。耶稣基督选择了我们容易明白的字眼，他首先推荐就是进要窄门，他推荐这个门你们要进去，他推荐，可是这个因为太窄，所以很多人就惧怕，太多限制，所以不喜欢。他所高举的是永生，那这个呢令别人向往，哇，我要永生，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永恒才有意义。可是问题是很矛盾，进到永生之门必须要窄门窄，而且路小，而且找着的人很少，意思说根本就不热闹。主耶稣基督提到进窄门跟路窄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他很谨慎的，而且用的字眼也是很严谨的。他可以用各种不同华丽的丰富的智慧来吸引人，但是他偏偏就是特意的挑选这几个字来描述属于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所属于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必畏惧被别人讥笑为狭窄，而且我们若要跟基督徒的身份相配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竭力的追求狭窄，进入窄门走窄路。为什么是福音呢？因为主耶稣说他导向永生的国度，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进入窄门的福音。对别人来说进入窄门是坏消息的，要付代价的，可是耶稣说 No， 不一样，我给你们的窄门是进入永生的国度，所以是好消息，是一个福音的。所以这个窄门所说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福音的狭窄性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福音只谈到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般人被批评我们是狭隘，因为只谈到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整个福音如果把它说成一个一个主题的话，很简单的说就是人的灵魂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整本的圣经你会发现福音只局限你一个特定的主题上，就是人与神和好。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给他一个名称，他诞生之前，那降生之前，米给金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然后讲到在那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神的国降临在人间，那是讲到神的国度降临在人间与人同在。所以那个这个主题就是，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个主题就是神与人和好。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传的实际上都围绕在这个地方，人的灵魂跟永生神的关系是什么。即使今天的基督教不是一套哲理，也不是所谓一套的那个人生的哲学或者是理论，而是讲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会带来你的生活的生活方式，你跟太太之间或者是配偶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很随便的时候你们的生活方式就随便，不会向谁负责。你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你的生活的形态表现出来也不会一样，因为你知道你要对他负责。所以我们基督教实际上就是讲到关系，这个关系是神跟人，然后因着跟他的和好才有人跟人之间的和好。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到那个乡下，看到农夫在田里面撒种，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见那个人吗？他正在将种子撒在田里，土有好几种，我们可以从他对于种子的反应来判断，来把它分类。然后他就讲说，我就像那个农夫，我撒下的是神话语的种子，他能够为人带来永生。最终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如何对待撒在他们生命中的种子而负责。从圣经里你会发现，耶稣常常使用他身边的一些现成的事物做一个实际教学，来讲一个伟大的主题，就是讲强调神跟人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是常常听到有人说，你们基督教的信仰真的太简单，不方一方面是狭隘，或者又太简单，而且简单到令他们反感。他们批评我们说，哎呀，你们那个太自私了，然后太个人化了。真的一点没错，福音确实直接涉及到个人，这个难免会使某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那的确是我们人必须要面对的。你如果你要解决你的问题，让上帝来解决你的问题，你必须要真实的面对你的问题，而且虽然是很需要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记载有关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你就明白那个是一个讲到福音的个人性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的话，讲到那一天下午，耶稣因为太疲倦了，所以呢就不能够跟他的门徒到城里面买那个食物，他独自一个人在井边休息。圣经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个妇人就前来打水，耶稣很快就跟他聊起来了，就跟他谈话了。他们讨论到这个口井的所有权，就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们撒玛利亚人呢，怎么你是犹太人可以来这边喝这个水呢？然后就从那个井水谈到活水，哎，他吓坏了。如果你那个活水呢，你给我好不好？然后呢，他们继续谈到信仰比较更深的问题，讲到说在哪里敬拜是最好啊？ 或者是说在哪一个地方敬拜是最合圣经的，如果从旧约的历史来看应该在哪里敬拜，就知道这个妇人非常的积极。那就在话题传到真正的信仰的内涵的时候，耶稣忽然就触及到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他渴慕说活那个活水给我吧，我不必老远的地方打水。但是主耶稣基督马上把他的个人的问题说出来，你要吗？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叫你的丈夫来到我这里来。哎，他当然会吓坏了，这跟那个井水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说有关系，因为这个涉及到你个人的内在的问题，你需要的，你必须要面对的。等耶稣就是在说呢，告诉他说妇人呢，你其实没有资格跟我谈这个有关神、有关敬拜神或者是有关神的事，因为连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应付得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跟我谈这个伟大而且是永恒的题目。先从自己开始，叫你的丈夫来，先把你的生活整顿好，解决你那隐藏在你心很久的那个问题，先把它揭发，我们先解决那个问题再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事实上福音就是讲到直接讲到你内在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一件个人必须面对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够跟随家人而就因此得救，说他们信主我当然得救，也不能够说因为你上了教会看起来像基督徒，所以你是基督，你算得救。你也不能够说因为你热心行善，你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应该也上天堂，也必然得救。我们必须知道得救是个别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可能这个问题也可以让大家来想一想。圣诞节到了，每一年都要听到圣诞节的歌，每一次都要听到有关圣诞节的信息，每次看到那些圣诞的装饰装那个布置，你都知道很熟悉的。但是你跟这位上帝所差遣的耶稣有关系吗？你认得他吗？你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而不是别人的，也不是道听途说的救主。第二，他的福音的狭窄性是在哪里？不仅是因为他只谈到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因为在生活，在表现，在那福音表现在生活的制约上，控制约束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不仅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他还坚持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及那个举止和心怀意念有所制约。简单的话说，当你一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你要受圣灵的管理跟引导，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在圣灵的管理下，等于是圣灵来引导、来支配、来做提醒。所以我们就是会知道说，原来相信耶稣基督不仅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且你的生活是有必然的表现，而且那个表现是来自于神。我们活出他的形象来。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不喜欢基督教，你们太多的律法规条跟限制，没有自由。是的，福音非常狭隘， 就像他在行为跟伦理上有很多的要求，而且你要受到约束，是什么？因为圣灵要管理你，那你要不要顺服？还是你我行我素？那就是在乎你自己。所以这种的狭隘实际上是有两种，我把它划分，一种是叫那个积极性的狭隘或者是狭窄，另外一个叫做消极性的那个狭隘跟狭窄。所谓消极性的那个狭隘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 no no no。 有的人今天不喜欢到教会去，为什么？他有太多的那个私生活的习惯了，会被受到限制了，然后又听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又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然后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甚至有的教会还规定说，你到这里来不能抽烟，不能赌博，你不能喝酒，也不能够 打麻将。那有的还规定说，到礼拜堂一定要穿什么衣服，一定要带什么，然后呢还是规定说也不能迟到，有太多的限制。请问这些限制对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可是很多人不喜欢。有一次哈，我的老大，我家里三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我记得我的老大，我的师母常常跟我讲，哎呀，我们这个老大哈，我们一个做父母亲的大概没有经验，他常常被打，而且打的最多次了，那个我们那个老大。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打是爱你呢。结果呢，他用这样子来打他的弟弟，说我打是爱你的，那就滥用了。其实真的，我们要求神那个怜悯，真正的耶稣是对我们好的。当然有一些耶稣是不情和那个不合理，那当然不对啊。就像我们今天对小孩子的管教很多 no no no，那你不小心你可能就犯法触法。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限制，如果你真正的是从神的标准来给你限制的话，对我们人是一个很好的，都是有益的。很可惜很多人不明白，所以他们宁可喜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犯罪是不需要费神费脑的，不用教自动就会的，任何一个愚昧的人都能够犯罪。难怪耶稣说进宽门走大路的人多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叫积极性的狭隘，我们只要看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就可以知道这个福音的狭窄性是指什么。我们知道登山宝训呢，你一个一个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那个要求，那个标准，实在是很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帮助，家庭给我们信心、明白的话，我们真的不容易做得到。看看今天的人最喜欢讲的字，很 popular 的 word 就是什么呢？就是爱。很喜欢讲这个，我爱这个，我爱那个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动物，我爱这个，爱这个衣服，我爱这个穿这个，什么都很喜欢从你的口中出来。特别夫妻之间，还有情侣之间，我们对所爱的人，我们真的很容易说出来。但是圣经所说的，为什么叫做积极性的狭窄？意思说你把这个爱把它浓缩到一个标准看看。主耶稣基督讲什么？你有爱吗？但是他说什么？你爱你的仇敌。一般的人没有想到爱你的仇敌的，他们说我对我爱我也容易我也会错。可是呢，圣经说 no， 你所说的爱，你真正了解爱是什么的话，你爱仇敌。你为他祷告吗？你祝福他吗？那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所说的爱就比他更深，而且更难做得到。还有今天很喜欢讲的 Happy Happy， 哇，今天我们讲到那个 Happy Holiday， 以前是那 Christmas 那个叫什么 Merry Christmas. 那现在很多人说不用那个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其实我们讲到快乐也很容易。你如果成功，你如果是那个发财、亨通、高升，然后加薪，然后呢被表扬，哇，这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呢，耶稣基督讲了说，如果你碰到百般试炼，如果你遇到逼迫，你的生命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你还仍然快乐吗？这一般人就做不到。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你要真正的快乐，你所说的快乐是什么？不是在顺境的快乐。你讲爱，不是你看得顺眼的才爱。你看不顺眼的，你照样可以爱吗？你就在不顺境的时候，你照样可以快乐吗？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可是我们所谈的很肤肤浅浅。基督徒的职责，遇到逆境的时候，即使黑云密布，处在暴风雨中，即使感觉一切都完了，仍然能够站立的说感谢主，那这信心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真的是很是神，真的要感谢神，只有神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很精致的高层次的狭隘，高层次的狭窄。你有没有想过，既然福音是来自神的好消息，那为什么不开一个像高速公路那么方便，让更多人轻轻松松而且容易的进入到那个天国之路呢？耶稣所介绍的偏偏就是人不喜欢窄门，又是窄路。难道神要苦待我们吗？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他不用花言巧语来诱惑我们，来欺骗我们。圣经从来就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得救很容易，只要相信就够了。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你相信就够了，所以很多人受洗了很多，可是受洗完了以后就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说你受洗以后你要走的窄路在哪里。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一半，窄门在哪里，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窄路怎么走。我们告诉他们怎么信，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怎么过顺服的生活，就是走窄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他们把耶稣基督把他当作是抛售那个什么廉价商品的推销员。很遗憾的是，今天有的教会竟然也是这样子做广告，告诉人，哎，好消息，好消息，这是神的话，值200块，我今天卖20块钱，你来，很容易。是有很多这样的那个，甚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我曾经讲过说，礼拜天做礼拜5分钟就好了，那不15分钟就好了。那他们在那里忙得很，希望礼拜天没有机会，为了是吸引这些基督徒们来做礼拜，做一个广告，15分钟保证那个。15分钟已经完毕，聚会完毕，哇，很多基督徒喜欢的，哇，不得了。因为为什么呢？15分钟以后我们就到哪里去，去哪里玩了。这个就是推销的福音，肤浅。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来吸引我们，他告诉你说欢迎你来，欢迎。可是我告诉你，这条路是艰难的路。耶稣讲了，我们刚才不是念了吗？他不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这样怎么样，当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基督徒，我们要告诉他救恩的路，但是不要忘十字架的窄路。保罗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是使徒行传14章24节。 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没有说可能你们会经历，他说你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可见天国的路走的是十字架的路，是要经过许多艰难的。为什么说很多的艰难？有几样事情我们要常常 被提醒。第一个是因为自我常常成为我们进天国的一个拦阻。人的本性本来就喜欢我行我素，不说耶稣最好，就是信了主还是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就听听这些基督徒们的祷告，都是围绕在我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供应我，主啊保护我，主啊拯救我，主啊保护我的孩子，医治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全家，祝福我的工作。很热心的祈求上帝说为了我，可是 上帝真的一旦答应你的时候都忘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基督徒还是有人以自我为中心。看看如果今天基督徒还抱怨神对你的恩待不够，那可见你还不明白神的心，可见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没有满足你的要求。所以胜过，一定要胜过自我，否则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英文的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就否定你自己。否定什么？否定你的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把那个自我为中心把它钉死，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老我变成你的妨碍。第二个妨碍就是撒旦的诱惑。今天撒旦魔鬼常常用很多的方法来破坏基督徒，来拐诱基督徒。可是呢，今天很多人习惯在最终之乐，他们忘了最终之乐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有的人喜欢犯罪，才觉得犯罪是一种享受，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犯罪呢？因为他们喜欢。那就像有的人认为奸淫跟淫乱没有那个有意识的，所以他们才会去做，如果没有意识他们不会去做。犯罪的人往往是乐在其中，我们都中了魔鬼所给我们的这一些享乐，只是满足肉体的情欲。圣经说你们种什么就说什么，你所撒的是什么，你收割的就是什么。那这个原则谁都无法那个逃避，但是人很奇怪，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没有办法摆脱，因为罪实在太吸引人了，你一旦上了钩那你就很难摆脱了。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 要靠神的话，来靠每那个不可停止的聚会，靠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在走天国的路上，走窄路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帮助你，怎么样胜过路上所有的妨碍跟诱惑跟陷阱。如果我们自己那个爱犯罪的肉体没有办法被对付，那个会拦阻你进神的国。第三个就是世界的吸引力。我们经常受到这个世界很多花花绿绿五花八门，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喜好走， 这里有什么流行的，我们也跟着；在那里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不经意的那个思考就跟随着。我们跟着世界跑，那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要，除非我们真的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像圣经里面所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什么时候那个不思想一进来的时候，世界的思想可能就进入了。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且耶稣说，如果你们一旦信了主，因为这条是窄路，他说所俯这里往后看的，他说什么不配什么进神的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那个走这条路上，我们不要被老我，不要被撒旦，不要被世界所迷惑了。所以讲到第三个，最后讲到那个福音的狭窄性，这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福音在真道上的独一性。那讲到这个，就很多人特别是非基督徒非常敏感，难道只有你们基督教才是真实的吗？只有你们才是对的吗？其他的宗教都不对吗？而且只有你们才能得救吗？真的会有这样的人，我不晓得你碰到这样的人，你怎么跟他们讲？真的也没有办法，你不能用那个，你拼命讲很多的神学跟圣经，他就是不信的时候没有办法相信，你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真的是求神来怜悯的帮助，给你耐心，给你智慧。那怎么样？因为为了神的缘故关心他。我们对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办法辩驳，我们只能对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挑战。如果你不需要经过哥哥他就能找到神，尽管去做吧。如果你不靠基督的十字架的大能就可以从最终得到释放，那你放手去做看看。如果你不需要相信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就能够使你的良心平安的话，就做吧。但是你如果感到失落，你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忧愁烦恼，当你觉得你的一切的意就像破旧的衣服一样，你如果想到神的圣洁而觉得自己很惭愧，觉得很不配，觉得很丢脸，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主耶稣说，即使你到了那个地步，神的门还是向着你，所以你不如早一点转向神。因为实际上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在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讲到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神。这在新旧约45章22节，这是一个整个人类的焦点。主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而且更惊叹的是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找到答案。哥罗西书2章第9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很明显的，今天上帝道成肉身，透过耶稣基督神变成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奇，而且是不可能再有的第二个神迹。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找到这一条通往永生的国度。事实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你看到他33年半，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的一生33年半的，那特别是3年半的那个传道里面，实际上在这句话都被包括了。你有没有想过13、14节？我在讲这个经文，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这两句圣经包括了整个耶稣基督的一生。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降生在哪里？降生在马槽里。要找一个地方要让他诞生都不容易，这个说明什么？他走在哪里？窄路上。说明什么？他走在小路的上面行走。想想道成肉身，永恒进入到时间洪流的那一刻，他诞生之处的伯利恒真的是很狭隘，而且很卑微。降生在马槽就是一个狭窄。而且想到他在世上的服侍，他在旷野受试探，只有谁？就他一个人。孤单是，实际上他在那里也是走窄路。我们再看看他在地上传道，不管到哪里去，他说什么，人家就跟着他在后面。就像圣经讲的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利党人，甚至在大祭司还有那些长老们，都围绕在他的工作里面，等于是为他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然后呢逐步的拉紧那个绳网，就把它收起来，为了限制他，为了要逼迫他，要让他走一条人不可能走的路。实际上他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窄的路，所走的是小的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被抓拿，被钉死，然后呢他的手被那个手脚无法动弹的那一刻，实际上解释说他的整个生命也被狭窄，走的路小的，所做的事是狭隘的。他一直到死。总而言之，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他甘愿通往死亡、坟墓、黑暗。他所经历的正是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的最好的说明。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3:24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这个道，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不是指人要努力靠行善来得救，而是那段的经文特别强调他的耶稣基督的时间性跟那个紧迫性，还有弟兄姐妹，还有人的那个蒙得救的那个紧迫性。因为主耶稣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意思说将来意思随时都会到，意思说机会现在给你，但是如果你不把握，那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因为那个门随时会关，不是在你，由不得你自己，乃是主人他知道，只要他一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同时挤进在只能让一个人进入窄门的那个门上。所以最好的抉择就是什么？趁着现在，我们要把握现在进入到窄门。感谢神，虽然福音在这个世人看来是狭窄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透过他的死亡，透过他的在坟墓里所做的，感谢神，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后面讲的那句话，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呢，他特别讲到说，他说那个路是引到永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明白福音不是讲圣诞节的那个热闹而已，那是太肤浅的了解。我们要真正的福音是什么？ 大方的进窄门，努力进窄门，然后靠顺服的心来走十字架的路，因为那条路通往永生之道。愿神赐福听到话语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你把那福音而且很清楚向我们阐明，不是隐藏，也并不是要避讳不谈，而是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要得到这福音，不仅要努力进窄门，而且用顺服的心走十字架的路，直到那一天我们跟主面对面。愿神赐福保守众弟兄姐妹在天国的路上成为一个基督的福音的勇士，让我们只看主，感谢主，有你的同在，这一条天国的路绝对不会孤单，而且有神同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感谢主，谢谢你给我们的福音的信息，不仅听到，而且要行道。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